如何走出信心的软弱并战胜失败。甘坚信牧师第四章，不要允许有任何的怀疑和不幸在你生命里。第四步，确定不要允许有任何对于上帝的怀疑和不幸在你生命里。明白了这个，你已经走了第二步。第二步，你知道是确定神的应许、圣经经文，包括你祈求的东西，并且你相信，因此你应该没有怀疑。如果是神的话，它属于你。如果任何东西试图阻止你拥有它，那是从撒旦来，而不是从上帝来。撒旦，如我们所知道的，是世界的王。参照《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我们相信祷告的很多东西是神的应许所包括的，需要经过撒旦做王掌权的这个世界，他会竭尽全力来阻止这些东西实现。这不是说上帝不应允你第一次的祷告，也不是说回应不在路上。但以理书有一个对此有很好的描述，但以理寻求神的时候进食，然而不是我们所说的全进食，他吃没有酵的饼21天，神派了一个天使来回应，但是用了21天才来。他说，但以理呀，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但以理书10章12节。神不是第21天才回应祷告，第一天就回应了。发生什么了呢？天使告诉但以理，但波斯国的魔君阻拦我21日。但以理书10章13节。这个波斯的君王不想让天使带着回应通过。耶稣在试探中，撒旦对他说了什么？当他带着耶稣站在高山上，给他看全世界的时候，是一个真正的试探。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路加福音4章6节。波斯国的魔君就在临界，魔鬼的灵在那里统治着那个世界。那些灵不想让天使带着上帝的回应通过。上帝第一天就听到但以理了，第一天就回应了，只是还没有在这个世界显现出来。但是你祷告的时候，他就发出回应了。很多人如果回应没有马上显出来，就会陷入不幸和怀疑。他们说，或许这不是上帝的心意。有一个小姑娘是家里的独生女，一直都生病。她的母亲，一个新生的基督徒，带着她去找过几个牧师，请求为她祷告。某些原因，小姑娘没有得医治。然后这位母亲说，这可能不是上帝的心意，我已经带他去找过牧师，为他祷告过了，他还是没有好。如果这是上帝的心意，他早就治好他了，但是没有，所以这不是上帝的心意。不，医治那孩子是上帝的心意，这种想法违反了上帝的应许。医治属于那孩子，医治属于这个家庭，医治属于这位母亲，但是他让怀疑和不幸进入神的应许，并抢夺走了神本为他准备的祝福。要知道，不是上帝不给你，是魔鬼阻止你，阻止祝福在你身上显现出来。所以你要站稳，确定对于上帝的应许，没有怀疑和不幸在你生命里。常常坦白，确信神的话是真的，神的话真的是真的。 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我喜欢保罗当时在那艘遭遇暴风雨袭击的船上所说的一些话，如果其他人听了保罗的话，就不用遭遇麻烦了，因为在出发前保罗就说，众位，我看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伤损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使徒行传27:10。保罗是从自己的灵里获悉的，我也有这样的经历很多次，有时候我本应当注意却没有，不过感谢神，他宽容我们。那些人沉船了，失去了货物，他们基本要丧命了。但是保罗说，现在我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使徒行传27:22-25。保罗明确地说了三点，同样让我蒙福。一，我属于神，这非常好，不是吗？他在危险之中，在暴风之中，在试炼当中，但是他没有忘记他属于神。他说，我所侍奉的，他的使者，我属于神。你属于谁呢？二，我侍奉神。有人说，我试着侍奉。不，你正在做，你侍奉神。三，我信神。保罗说，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有人说，但是有天使向他显现呀。神的话告诉了我们，我们有更加明确的坚定不变的话在这本书里，圣经比天使的话还要好。保罗的叙述带领我经过了很多艰难的地方，我仅仅是简单的站稳说，因此先生们，魔鬼以及任何其他听的人，我属于神，我侍奉神，我信神，我信神如此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我是说，这本书圣经如何对我说，事情也要如何成就。我相信圣经如何对我说，事情也要如何成就。生命中我们都有走过艰难的地方，生活的艰辛我们都有过，我们对他们并不免疫。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是他发出试炼，不是上帝。是撒旦给我们施加压力，他想知道我们是否真的如所声称的那样相信上帝，他想很快找出来，他想偷窃真理。我已经告诉过大家，在一系列的真理教导服事之后，准备好，聚会结束后，魔鬼就要施压了，试探和试炼就快来了，他努力想要抢夺你。如果他让你陷入不幸，他会抢走上帝企图给你的真理。如果他成功了，那么他将会在接下来的生活里一直打败你。话语的行动者，人们误解了耶稣的教导，关于房子建在磐石上或沙石上，耶稣说，马太福音7:24-27。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 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同样的暴风来了，同样的雨来了，同样的洪水来了，同样的风来了，一个房子没有倒塌，因为根基在磐石上。有人说，耶稣是磐石，我建立在耶稣上。不，我们认为人们得救并建立在耶稣之上，磐石到处都是，这不是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耶稣在说，做一个见我这话就去行的人。美好的仗，在这个世界上过一个信心的生活不是太容易，有个仗要打。圣经上说，你要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我相信有些人看到后面的字仗非常正确，已经开始打仗了。有些人想与其他教会和基督徒打仗。我曾看见牧师脱下他们的衣服，松开领带，卷起袖子，说我们要与魔鬼打仗。我坐在那里自己想，他们不配与魔鬼打仗，为什么他们想要与魔鬼打仗？耶稣早就打败了魔鬼了。我看见他们同样的动作，并宣告我要与罪斗争。我又想，为什么他们想与罪斗争？耶稣早已经担当了，他洗净了。耶稣通过把自己献祭洗净了罪，参照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六节，不是罪的问题，是犯罪的人的问题。把犯罪的人带到耶稣面前洗净他，耶稣早已解决了罪的问题。我们常看见广告上的标语说，帮助抗争小儿麻痹症。后来他们发现一个疫苗，现在我们看不见这样的广告了，他们再也不用与小儿麻痹症抗争了，因为有疫苗了。我们现在又开始看到募资与癌症抗争的广告，他们还没有找到癌症的疫苗。与癌症抗争没有用，耶稣是疫苗。别宣扬罪，宣扬疫苗。我们应当打什么样的仗呢？打信心这美好的仗。注意好这个词，不是说为信心这个坏仗，或者打信心这个罪恶的仗。我们回到圣经，看以色列人出埃及到迦南地边上的时候，有个地方叫加迪斯巴尼亚，他们派出了十二个探子去窥探那地。圣经说，其中的十个探子回来报恶信，参照民数记十三章三十二节，是报一个怀疑的信息。那里有巨人，他们说，我们看自己如蚱蜢一样，我们不能上去。圣经说，这是一个恶信，是一个满了怀疑的信息。两个探子加勒和约书亚带回来好信，他们的信是什么信呢？那里是有巨人，他们并没有否认事实。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正如他们看我们一样，但是我们的神能把他们交在我们手里，让我们立刻上去夺去那地。信心常常带来好信。现在看看新约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打信心这美好的仗。你必须保持一个良好的报告，这并不是太容易，尤其是当你面对巨人，而你看起来就像蚱蜢一样的时候。然而你仍该保持一个良好的报告，唯一你需要做的是凭借信心保持良好的报告，打美好的仗。如果你还有其他不好的报告，你就不在信心之中。你怎么样？我早晨起来腰痛，去工作前我告诉 John， 让所有人为我祷告。我已经听过阿甘弟兄的话，我想医治我不是上帝的意思，你知道，就是不起作用，这不是一个好报告。面对表面上的失败，信心看起来软弱，失去得胜。打好信心的仗，尽力保持良好的报告，不要告诉别人你的感受如何，不要告诉别人你这里痛那里痛， 怎么样？他们会问，给一个良好的回答。主保佑，神在帮助，住在里面的比这个世界要大。耶稣代替了我的软弱，担当了我们的疾病。打正确的仗，打好信心的仗，你要尽力保持良好的报告，尤其是在逆境中。我在斯特鲁伊斯一个全备福音商人会议上教导了一个下午的信心课程。一个女人在那个宾馆的门厅拦住我，问我是否可以回答几个问题。她说，我想要你向我保证一些事情，我不能保证我不知道的事情。我说，她开始哭了。我是一个寡妇，有一个15岁半的儿子，阿甘弟兄，我管不了他，他不去教会，跟一帮家伙鬼混，半夜3到4点才回家。我担心他吸毒，我半夜醒着等他电话，有人打电话来说他被捕了。我要你答应我，每天都为他祷告。我说我可不这样做。我故意引起他注意，他惊讶地看着我，你不？我说我不，事实上我不会为他祷告，一个都不。他的眼睛瞪大。我教导信心祷告，我解释，你明白，那样做不好，你会抵消掉我祷告的所有效果。你一直告诉他那样不会有好结果，不会有，他会卷起铺盖进入改造学校，或者进监狱。他说，你怎么知道？我在一直这样对他讲。我说，因为他的表现是这样，这就是他为什么这样做的原因。你一直讲错事情，你没有给出一个良好的报告。他说，我该怎么做？我说，当他小的时候，你当训练他，现在已经大了，你应该让他自己走，别管他。他说，他小的时候，我自己都还没有得救，我都不参加教会。我说，他对教会反感，甚至不要问他是否愿意来教会，他现在已经走得太远，让他一个人决定，不要唠叨，一次也不要说你要进改造学校了，你要卷起铺盖进监狱了，或者你这样不行，或者你还是个小孩子。如果晚上他不在家，你不知道他在哪里，不要躺在那里说我要在电话边守着，我知道他肯定要有麻烦。我说，不要这样，一句话也不要对他说，要这样大声地说，主啊，我用信心围绕他。你看，你一直用不信围绕着他。大多数人都这样，他们一生都用不信包围着自己的孩子，用信心包围着我。要说，主啊，我用信心包围他，我不相信。你的头脑不认为，你的头脑认为你在撒谎，但是要说，我不认为他会进改造学校，我不认为他坏，我相信他一定得救，我相信他一切都会好。一直保持这样说，一直保持这样说，直到你自己说服你自己。哦，起初的时候，你不会这样相信，因为你被设计得很消极，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被设计得很消极。新闻很少报道好事情，总是坏消息。两个人被杀了，四起汽车事故，一架飞机坠毁了。如果报道一个人被任命为政府官员，他们总要兜出这个人的一些丑闻，没人知道他们的好，他们总是在告诉你那人不行。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撒旦是一个消极的神，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很消极，我们在这个世界里，但是我们不属于他。然而，即使圣灵充满了基督徒，也沉溺在消极的垃圾电视和报纸里。我1949年牧养教会的时候，我们没有电视，但我们有广播。我们教会的一个女士站起来要求为 Mom Porkin 祷告。她说，我想我们要为 Mom Porkin 祷告，她要受审了。他一直在听，直到把他当真。肥皂剧里每天都有受审，坏事总是发生。我们必须离开消极面，转入积极面。 我对这个女士讲，你首先不要相信那个肥皂剧，你的脑袋不允许，但是你要开始制定计划，使自己积极起来，一直说那些积极的话。关于你的儿子，时间一长了，最终你就会相信。我走开了。15个月以后，我回到斯特洛维斯参加会议。当我结束第一堂课，一个女人跑到了讲台上，阿甘弟兄，你记得我吗？我说，事实上不记得了。我经常记住别人的脸，但是他看起来并不眼熟。他说，我去年在一个酒店里见到你，希望你为我儿子祷告，记得吗？我说，哦，记起来了。他说，我当时对你有点生气，我必须忏悔，神原谅了我，但是你知道吗？我按照你说的做了，我要你知道，那太不容易。我没告诉你那样做很容易，没有容易的征战，我说。他说，我必须征战，我必须征战自己，我的自然倾向，我的自觉意识，我的肉体，但是我仅仅是放开了我的儿子，我没有跟他提起任何去教会的事，我没有唠叨他。有一次我躺在床上着急地说，电话马上就要响了，他跟一帮家伙在一起，他会染上毒品，会进监狱。但是我马上咬我的舌头，对自己说，不要说这些了，停下来，然后调整到积极面，说，不不不，我相信他不会进改造学校，我不相信他会进监狱，我相信他一定得救。我尽自己最大的胆子这样说。那时候我必须与魔鬼征战了。有个声音对我讲，可怜的家伙，号称是基督徒，现在却在撒谎，你本不相信，你没有看见他跟一帮家伙出去了吗？你知道他要卷起铺盖去哪里的。我进行了征战，花了3个月的时间，我才真的说服自己并且相信。但在一个周日的早晨4点钟，我儿子才回家。我早晨去主日学和教会前起来做了点吃的，他也起来了，说，我相信我会跟你一起吃早饭。我们一起吃早饭的时候，他说，我相信我今天早晨会跟你一起去教会。我已经几个月没提这事了，我很惊讶，对他说，你确定？他说，是的，我要跟你一起去。我们去教会了。下一周他又出去了，直到周日凌晨4点才回来。但是早餐时他又来到桌子前，他说，我今早与你一起去主日学和教会。我说，儿子，你已经迟到了，你还是不要去了。他说，不，我想要去。所以我们去了。到了第二个周日晚上，他说，今天晚上我想一起同你去聚会。他整个下午都忙着玩。你明天要去学校，你或许该待在家里睡觉。不，他说，我想要去。他去了。当牧师在讲台前呼召时，妈妈没有问，他走到台前去得了救恩，并被圣灵充满了。他对我说，他以前100%属魔鬼的，现在是100%属上帝的。他对上帝很火热。我想谢谢你，阿甘弟兄，是你把我带到了正确的路上，我得到了一个全新的儿子。我说，赞美上帝。他跟我握手，转身刚走过2-3步，又转回来说，我想告诉你其他一些事。我说，什么？他说，我的儿子有了一个全新的妈妈，我再也不担心了，我对任何事都不焦虑，有时候我甚至掐自己说，这真的是你吗？我过去常常很消极，我总是焦虑，口里充满怀疑和不信，总是画一些低沉凄迷的谎。但是现在我总是很开心，赞美主，我再也不焦虑了。我说，我告诉你其他一些事。姐妹，你看起来年轻多了，我甚至认不出你来了。为好而征战，不是坏，为信心征战。加勒和约书亚 带回来的一个好消息，信心总是会带来好信息。抵挡魔鬼，确定对于上帝的应许，不要允许任何的怀疑和不信进入你的生命。你没有必要去怀疑。有人说，哦，可我就是忍不住。是的，你可以。如果你是上帝的孩子，如果你重生了，你就可以。你要明白，你里面的新人是新的生命，它充满了上帝的生命和属性。哥林多后书5:17，那里面新生的人不是我们外在的人，不是肉身。如果你天生有棕色的眼睛，你重生后仍然是棕色的眼睛，但是你里面的人已经变成新人了。不用怀疑，你有能力不怀疑。我从来没有一些别人遇到的那些问题。我16岁生病卧床不起的时候得了救恩，还是少年的时候就献身给主。我想我没有遇到那些问题的原因，是我在卧床的时候就进入了神的话语。我卧床16个月，前6个月我无法读太多，我无法明白，因为已经瘫痪，无法抓住圣经。6个月后我可以一次读1个小时，又1-2个月后我可以想读多少就读多少。我进入到圣经里面了，我仅仅相信我读到的东西，我没有任何一刻怀疑过。如果圣经说我能做什么，我就能做什么。我知道我可以，上帝不会叫我做我不能做到的事情。如果他真那样，那么他就不公义，他显然很公义。然而总是有人围着我说，我不能做这，我不能做那。我们真的应该扔掉这个词汇，不能。你可以做到任何圣经里告诉你能做的事。如果我读到圣经上说相信，我相信我可以相信，我可以做上帝的话告诉我做的事。如果想法正确，我有能力做上帝的话里所说的任何事。你也可以。一个女人在服侍结束的时候来找我，阿甘弟兄，我想让你为我祷告。我说，为什么祷告？我必须告诉你吗？我说，除非你告诉我，否则我不会。然后我提醒他，如果他希望我与他一起相信某些事情，我必须知道我相信的是什么事，因为我不能相信超过圣经以外的事情。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的。他转身哭了。我告诉你，阿甘弟兄，维持生活，生活的重担和其中的焦虑负担太重了，我不想再扛了。我想要你求上帝给我做1-2件事情，这样他可以给我恩典，让我能扛得住，或者他带走这些负担的一半，这样我就可以扛得住。但是我无法承受全部的担子。我说，姐妹，我无法给你做任何一个祷告，每一个祷告都不基于经文的。上帝甚至不想要你扛一半的担子，也不想给你恩典要你来扛担子。上帝自己想要来为你担当所有的负担，这不是很好吗？我继续说，你和我都有内在的信息，我是说上帝话语里的信息。我打开圣经，翻到彼得前书5:7，读起来，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这里准确地告诉你该如何去做，将一切的担子交给他，不是一半，不是求上帝给你恩典，而是把所有的忧虑卸给他。我喜欢真祥版经文的翻译，更加准确一些。把你一切的忧虑，一切的忧虑，一切的担心，一切的焦急，一切的一切交给他，因为他真情地顾念你，精心地照顾你。我给了他上帝的话，他看着我说，哦，你很冷酷。我说，亲爱的姐妹，不是我写的圣经，不是我让你卸下一切的忧虑给他，是上帝，他真情地顾念你， 精心地照顾你，因为他爱你，他没有冷酷，他爱你，他想为你担当重负，但是只要你不愿意，他无法为你担当。你必须把担子交给他，你必须把担子卸给他。他说，是的，但是你不知道我在担心什么。我说，我的确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知道。把忧虑交给他，把忧虑交给上帝。他说，哦，不，我不能，我无法走出焦虑。我说，我不能不喝酒，这是酒鬼说的话。我不能不吸烟，这是烟民说的话。我无法不焦虑，这是焦虑成习的人说的话。但是他们可以的，不要用不能这个词。你可以，你可以做任何圣经说可以的事。你能相信，你拒绝怀疑，你能抵挡魔鬼，他会逃跑。魔鬼很狡猾，他是一些想法进入你的意识，然后对你说，你真是一个糟糕的人，你不能得救了，以后还会有这样的想法。魔鬼一直努力要使你进入不幸和怀疑，如果你听他的，你就会变成那样。记住，想法会回来，而且一直不走，但是没有变成话语和行为的想法会胎死腹中。还要记住，最属灵的圣徒发现，很多时候他们脑海中的想法他们心里并不喜欢。不要听你脑子想的，不要让你的头脑牵引你，让你的心引导你，让你的灵带领你。心里的信心，你需要知道的另一件事是，信心会在你心里起作用，尽管头脑还在怀疑。很多基督徒依靠他们的头脑，我们用我们的意识和身体的感官来与这个世界沟通，所以无论什么进入我们的头脑，是因为我们是如此与这个世界接触的。很多基督徒认为我们说，如果我说不怀疑，那是撒谎的时候，很诚实。仅仅因为有魔鬼用一两种方法灌输进的怀疑在你的脑子里，不代表你真的有怀疑。对你脑子里的怀疑，耶稣没有说过什么。他说，你们心里不要疑惑，马可福音11章23节。我知道信心可以在你心里起作用，尽管脑子里还在怀疑。因为曾经最奇妙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我的头脑里也有怀疑，我只是没有去注意我脑子里想的。我相信我的心。我17岁得医治的时候，几乎全身瘫痪了，一颗畸形的心脏，一种无法医治的血液病。我的脑子一直对我讲，不行了，没有办法了。想法从脑子里跳出来的速度比机枪扫射还快。你没有救了，看看你的身体，感觉下你的心脏，你治不好了。我不管脑子里怎么想，心底深处的我说，根据神的话，我可以得医治。1小时内，所有的症状消失了。财富上是一样的原则，如果我有足够的篇幅，我会给你很多说明。一次又一次，我的头脑说，没有用，你没有钱，你看不见吗？你没有钱不行的，人们会发现你多么的假呀。你宣扬信心的事儿，你知道不起作用的。我不管脑袋怎么想，在我心里说，因为神的话这么说，肯定起作用。我不管脑子里怎么想，当我晚上躺下开始睡觉的时候，我的脑子开始找麻烦，想法仍然坚持不起作用。钱呢？钱呢？你没有钱。怀疑在我的意识里，但我拒绝这样想。我回到灵里，让我的心来带领我。我说，按照神的话必定成就，我要躺下睡觉，因为圣经的话是真的，我相信神的话。我知道信心可以在你心里起作用，尽管脑子里还在怀疑。因为曾经最奇妙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越过了我脑子里的怀疑。我没有根据我脑子里想的做，我拒绝心里有怀疑。 Boswell 上半世纪一个伟大的牧师，基督是医治者的作者，说，如果你要怀疑什么，怀疑你的怀疑，不要怀疑神的话，不要怀疑你的信心，怀疑你的怀疑，相信你的信仰。以下的话来自我方言的祷告和解释，这话印在我的灵里。思想信心的想法，说信心的话，将带你的心走出挫败，进入胜利。标记这句话，不要忘记。确定对于上帝的应许，不要允许任何的怀疑和不信进入你的生命。如果他们来了，你该怎么办？圣经说，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雅各书4:7。当你抵挡怀疑，就是在抵挡魔鬼。无论是出自魔鬼的什么东西，当你抵挡它，你在抵挡魔鬼。如果害怕，来对他讲话。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害怕，害怕疾病，害怕失败，害怕许许多多的事情。你身上有一些症状的时候，魔鬼会告诉你，你有癌症早期的症状了。如果你纵容害怕，魔鬼就会把你所恐惧的加在你身上。约伯说，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恐惧的迎我而来。约伯记3:25。你人生中最伟大的一件事情，就是与恐惧斗争。如何去做？用神的话，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逃跑了。雅各书4:7。圣经上说，神没有给我们害怕的灵，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提摩太后书1:7。如果上帝没有给我们害怕的灵，如果他不是从上帝来，那么只有一个来源，因为他是一个灵，只能是从魔鬼来。因此，当你抵挡害怕，你在抵挡魔鬼。然而人总是来找我说，保守他们的心，他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或者他们没有说。阿甘弟兄，我抵挡了，但是他们不离开。那么我说，上帝撒谎了，不是吗？神说，如果你们抵挡魔鬼，他必逃跑。你抵挡他，他没有逃跑，所以是上帝在撒谎。这个不，你刚说了，因为如果你抵挡了魔鬼，而他没有逃跑，那么圣经在撒谎。如果圣经说谎的话，上帝就是撒谎的神。因为圣经是上帝的话，你知道上帝和他的话是一体的，正如你和你的话是在一起。如果你的话是谎话，你就是撒谎的人。但是为什么不讲事实？你没有抵挡魔鬼，你没有尽心尽力，一开始你就没有指望起作用。你就像个女人在祷告移动马可福音11:23里的山，正如我想的，她还在那里。如果你们抵挡魔鬼，他必逃跑。举起你的手，大声说以下的话，信心总是带来好的消息。我依靠信心而行，不是依靠眼睛。我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我拒绝怀疑，我拒绝害怕。我是一个有信心的，上帝所生的，有信心的孩子。我的信心有作用，他总会有好的信息。我拒绝恶信，我站在上帝一边，他是我唯一的立场。我属于上帝，我服侍上帝，我是上帝的孩子。我相信上帝说是如何，事就如何成就。上帝的话从不突然，我不会失败。我站在上帝的话上，我站在应许之上。哈利路亚。